各位长辈、主内同工、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作为简短祷告。坐在宝座上三一真神、爱我们到底的主、垂听我们一切祷告的恩主，我们向你仰望，向你感恩，因为你的拣选从来没有后悔的。主啊，你的恩召使这样的奇妙的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才有这样的好命，能够坐在你的面前唱诗歌颂你的美名。我们也一同来侍奉你，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又是那位爱我们到底的主。主啊，我们今天早上已经很多的祷告，愿我们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的面前，求你在高天上垂听并且成就。愿主自己在我们中间亲自拍开生命的笔，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主啊，因为我们灵里的渴慕和需要，我们需要的就是你，我们可想的也是你。主啊，恳求你来到我们中间，向我们吹灵气，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蒙一位真理的圣灵开导我们的心，光照我们的灵，让我们把你的道领受进去，使我们更加的认识我们的主，亲近我们的主。谢谢主，接下光阴交托仰望，奉主圣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所学习的大伦使历代志上十一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大伦的主题讲到不增进，恒尊道，凡事尊主化行。一面讲到罗伯安，因为他听从少年人的私心，这种的骄傲，所以带来国度的分裂，但是他不甘心，他要出来与兄弟征战，后来神就禁止他，叫他不要增进，而是要内在建造。当他回转安静下来的时候，神就带领子民归回，赐给他有三年的强盛。因为在这三年当中，他止息了纷争，安静地来到神的面前，注重内中的建造，注重内在的建造，真的听从了神的话语。但好景不长，他在平安昌盛的时候仍然放纵私欲，后来就带来了很多的败坏。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但不能增进，而且要很久的来遵行神的道，不能中途离开，不能半途而废。什么时候离开神，什么时候灵性就会堕落。另一边呢，是保罗指出哥林多教会虽然他们的才干、知识各方面恩赐都非常的好，但是这个教会当中很混乱，对于恩赐这一方面他们很看重，就是高举说方言的恩赐，一次带来很多的混乱，很多事情呢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行，脱离了神话语的教导。保罗在这章圣经当中很清楚地阐明恩赐的不同和恩赐的使用原则，更加呢说明叫我们要追求造就人的恩赐，追求先知讲到的恩赐。恩赐不是要显露自己，恩赐乃是要能够造就教会，让我们使福音广传，领人归主，这才是恩赐的主要目的。但是每一个追求恩赐的人必须先追求主的爱，因为爱是调匀的，没有爱呢只是挑挑框框，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这种生命的造就。我们看到14章的第一句的上半句就讲到你们要追求爱，上面都讲到最美的道，最妙的道，最大的道，那就是爱。让我们今天真是在追求爱的同时，切慕各样的恩赐，更加呢按照神话语的教导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能够给教会带来造就，让主的福音被广传，让主的名被高举，这些混乱的不合神心意的我们要一概除去。好，我们看这是大伦，小伦是箴言第八章、启示录十九章第二节，小伦讲到恳切寻求明神判断，尊道有福，因为我们神在凡事上都有他的判断，只不过时间没有到，时候一到，神的判断立定在天，如同圣源。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要寻求我们这位智慧的源头，生命的源头，因为他是万有的源头，我们来寻求他，靠近他，就得着他的智慧，能够引导我们怎样的来遵循神的道， 怎样的来讨主的喜悦。好，我们先来看大伦。大伦是历代至下啊，我上面写错了，写上了，不好意思，弟兄姊妹改一下，历代至下11章。好，我们先读1到第4节。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招聚犹大家和便雅悯家，共18万人，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将国夺回，再归自己。啊，这是罗伯安的举动。因为当时罗伯安说了那些不合理的话，百姓就离开他，去跟随耶路伯安去了。罗伯安的心呢，是非常的不甘心。啊，他认为啊，这个国度是他爸爸传给他的。他认为啊，这个国度应该是他来掌权，所以他心中是很不服。但是在这同时，他却没有好好的来看自己的身上的问题，他只看到这个耶罗波安身上的问题啊，因为当时耶罗波安也是领百姓去拜牛犊，没有真正的领百姓到神面前，所以这个罗波安呢，他就招聚这些挑选的精兵，要起来征战，把国度重新夺回啊。这是他的私心，也是他的骄傲，他不知道向神悔改，在神面前寻求，但是他却马上要挑起纷争，起来争斗，这个时候呢，神就差遣第2节，但耶和华的话领到神人示玛雅，神就差遣他的仆人示玛雅，他说啊，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住犹大便雅悯的以色列众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相争，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归回不去与耶路伯安征战，感谢主，还好神及时的，接着他的仆人传出了他的旨意，这个忠心的仆人示玛雅真的是刚强，当时的罗伯安是在气头上，因为他上面差派他的那个服苦的这个管家去要镇压百姓的时候，这服苦的管家哈多朗刚刚被以色列人打死，罗伯安这个时候是怀着报仇的，怀着一份要镇压的这个心态来的，但是这个时候呢，看到神的仆人示玛雅，他是遵循神的命令，哪怕是很危险他也愿意，他就将神的话呢告诉罗伯安和所有的犹太人和便雅悯，以及以色列的众人，告诉他们说，这个事情是出于神，不要去与兄弟争战，你们各回各家，这个时候他们就听从了神的话，不去争战了。1到第4节呢，主要讲到不与兄争战，与兄争战被神禁止，我们与兄弟之间不是用血气争战来解决问题，虽然兄弟有错，兄弟不合理，但是我们用血气征战带来的最后就是，各种的破口，各种的毁坏。那么神教导我们不要去征战，那我们要仔细征战，因为征战的源头不是从神来的，这些征战斗殴的，在雅各书4章1节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这个征战的源头原来啊是从私欲出来的。我们解决问题不是用征战，哪怕对方真的是不合理的，我们也不是用血气来去增进，去战斗，去制服，去这种镇压，我们乃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听从神的话。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听从神的话，就不去征战了，这个很难的，我们常常也会有这种血气征战，在这同时呢，神也会提醒我们不要用血气去争，不要去斗殴，不要与兄弟争战，让我们要安静下来，降服下来。有可能神也借着，这样的，对方的强盛，目的呢是要教导我们，不是，他的问题，乃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当我们这样安息下来，降服下来的时候呢，圣灵之灵自然会引导我们，神自然会装饰我们，但是如果当时这个罗伯安冲出去要征战，他肯定是打不过耶罗伯安的，因为罗伯安只有一个支派，耶罗伯安呢，罗伯安一共只有2个支派，耶罗伯安有10个支派，怎么会打得过呢？这个力量悬殊太大， 所以血气征战我们基督徒是万不可行，神没有支持我们去血气征战，血气征战会带来羞耻的，我们只有安静在神面前听从主的话，主自己会装饰的，这是与凶征战被神禁止。好，我们再看五到十二节，罗伯安住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地修筑城邑，感谢主，当罗伯安安静下来的时候，他就退到内室，他就知道注重内在的建造，不在外面怎样去攻去打去强去争，乃是内在自身的建造，神赐给他的，他拥有的要怎么样把他能够建造起来强壮起来，这个时候真的挺宝贝，罗伯安呢就开始注重内在建造。第六节，为保障修筑伯利恒，以但提哥雅伯树苏哥亚都兰加特玛丽莎西弗亚多莱因拉吉亚西加索拉亚亚伦西波伦，这都是犹大和便雅悯的坚固城，这些坚固城呢虽然是坚固城，但是也要做修筑的工作，因为常年累月的，雨水，这样的风雪这样的冲击呢，这些坚固城也会有破口，也会有不坚固的地方，所以必须要经常的去修筑，罗伯安就注重内在修筑，在这坚固城上做修筑的工作，内造的工作，我们再看十一节，罗伯安又兼顾各处的保障，这些本来是保障的就要兼顾它，有些破口漏洞要把它修补起来，在其中要安设军长，这些军长是其看守警醒看守的作用，他们要在这些坚固城当中呢，要警醒要看守，要防备仇敌，又预备下粮食油酒，这个粮食油和酒预备充充足足的，粮食我们看在属灵方面，粮食是指神的话语，这个油呢是指圣灵的工作，这个酒呢是指爱的浇灌，我们今天，里面要坚固，怎么样才能够坚固呢？里面必须要有神的话，我们里面必须要有圣灵实时的引导关照，因为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我们不是一次蒙恩了就成圣了，我们要实时借神借着他的道圣灵的光照在我们里面，做更新引导的工作，时时要转向神的工作，这就是圣灵要在里面做工，借着他的道来光照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悔改，时时转向神，堵住我们里面的破口漏洞，这个酒就是指基督的爱，我们天天要被主他的圣爱感动，被他的圣爱浇灌，被他的圣爱充满，我们自己首先要在主的爱当中，让我们起来真的要在主的爱当中才能够有力量做各样的工作，这个修筑保障是外面的城墙，圣经上说是救恩当作城墙，一座坚固的城必须就是以救恩为城墙的，以赛亚书26章第一节，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墙垣为外廓，真的我们今天，要得坚固，又就是要站在主的救恩当中，当我们在主的救恩中有份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天天的要预备自己里面，真的要坚固，必须要有神话语，要有神的道，有真理的光照，有真理的装备，如果我们对神的话一点都不知道，那仇敌一过来就被掳走了，神的话在心里面，圣灵就自由运行，让我们时时想起神的话，圣灵一光照我们就会得着亮光，圣灵一引导我们里面就会醒悟过来，神的话光照我们，我们就会有力量，不管是在怎样的环境当中有神的话语，我们就有抵抗的力量，并且时时被神的圣爱充满，我们天天仰望这位爱我们的主耶稣，住在主的爱当中，因为生活有太多的冲击，环境有太多的不知因素，如果没有神的爱在心里面时时的扶持我们，当我们遇见环境，我们就得里面会失望，会无力，会灰心，所以求主今天帮助，这三样真的很宝贝。十二节，他在各城里预备盾牌和枪， 啊，这个盾牌和枪呢也是预表神的话语啊，主要是为打仗用的，为防备仇敌用的啊。盾牌是防备，枪是攻击，我们不但有防备的力量，也要有征战的力量啊。枪是为了征战，盾牌是为了防备，我们没有盾牌，仇敌那个火箭射过来马上就会被射进去啊。圣经上说让我们以公义当作护心镜啊，救恩当作盾牌啊，这个救恩就是我们的盾牌。我们今天要时时刻刻依靠救恩，仰望耶稣基督的救赎，靠主的恩典啊，让我们把主的话语啊当作就是枪，神的道就是枪，就是武器啊，让我们有主的话语就有武器，这些假道异端仇敌魔鬼任何的诡计我们都可以去抵挡去攻破啊。且使城极其坚固，犹大和便雅悯都归了他啊，感谢主。这个内在建造真的很宝贝。五到十二节呢，我们看到第一点就是修筑城邑，坚固保障。我们天天要住在主的救恩当中，我们天天要知道我们是被主救赎的儿女啊。这个呢，我们天天要认定啊，这种的信仰啊，这种的就是立在主耶稣基督的磐石上，这是坚固的保障，以救恩做我们的城墙。第二呢，内在建造预备丰富，这预备不是一方的预备，是各方面的预备。我们不单单是在知识上，在见识上啊，在个人的经验上，在个人的聪明智慧上，我们更加是要在灵里啊，与主的这种联合啊，有圣灵在里面高有的高莫，有神爱的激励啊，我们今天能站立得住，不是靠知识、头脑、理论、学问。更多是依靠圣灵的引导，依靠圣爱的感化，依靠神赐给我们真道来引领我们，照亮我们，使我们才有力量一步一步的来走这条生命的道路。这是内在建造。当我们里面有神的话语，有圣灵，有圣爱，我们就有活泼的盼望，我们就会有坚固的信心，我们就会前面道路的亮光。求主今天帮助这种内在的建造啊，我们看到这里的罗伯安呢，他是听从了神的话，没有出去血气征战，而是安静下来，先修固自己啊，先呢看到自己的需要，不是去指责啊，去定别人的罪。好，我们再看13到17节，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感谢主啊！当这个城里面这样的坚固，这样的丰富啊。这些呢，视为祭司利未人就来归回了，四方归回。因为利未人和祭司他们是分派在11个支派当中的，分到哪里就要住到哪里啊，那里为他的产业，那里为他侍奉的地点。但这个时候呢，你看下面说到耶罗伯安不允许他们侍奉神，所以他们听见罗伯安啊在侍奉神上这样的专注，这样的忠心，这样听神的话啊，这个里面有真道，有圣灵的工作，有神的同在的名证啊，所以这些爱神的子民就慕名而来啊。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教会，不是我们要去争多少人叫多少人，乃是我们内在如果有圣灵的工作，有真理的传达，有神爱的活出，那些弟兄姊妹自然就来了啊，那些慕道友自然就来了。这就是吸引他们的地方，真正让他们得恩典的。所以我们看这些利未人和祭司呢，就从别的那些支派当中又归回来了，又归回到罗伯安这里来了。14节，利未人撇下他们的郊野和产业，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是因耶罗伯安和他的儿子拒绝他们，不许他们供祭司职奉侍奉耶和华。这里呢就是有一点冲击力啊，这些利未人和祭司啊，因为要供奉耶和华，被耶罗伯安拒绝啊。耶罗伯安和他的儿子已经设了金牛犊，不允许人来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怕他们百姓重新归回犹大啊，所以他就用这样的阴谋诡计来牢笼这些百姓们。但这里看到祭司和利未人邻里清楚啊，他们就分别这是魔鬼啊，这不合神的真理，因此他们宁愿撇下他们的产业和郊野之地啊，这是要付代价的，归回是要付代价的啊，付代价归回，目的就是更好的来侍奉神。 我们今天灵里要辨别，要清楚，要分别我们是侍奉的是谁啊，这个很重要。十五节说，耶罗波安为丘坛，为鬼魔，为自己所住的牛犊设立祭司。这个耶罗波安呢，肆无忌惮了。神的祭司呢，不让他们侍奉，也不容许他们侍奉耶和华。这里呢，私立魔鬼，铸造牛犊啊，为魔鬼，为丘坛铸造牛犊，私立祭司啊，把愿意的，他看为好的，都把他们立起来做祭司了，目的就是要听他的啊，要遵从他，要服从他啊，这就是拜偶像，这就是拜魔鬼。我们今天领人不是要领到自己面前，我们乃是领到我们永生神的面前，领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城墙里面。我们如果把人领到自己面前，说自己有多少人，有多少人啊，都要听我的，都要服从我，这些都是错谬的领受啊，这些都是偏邪的一个前奏哦。后来呢，这个耶罗伯安呢，他就干脆立了两个牛犊，一个设在但，一个设在那个撒玛利亚，他们就在那里拜牛犊了，不许以色列人上到犹大去敬拜了。所以这里呢，我们看神也感动这些真正爱神的儿女们，真正侍奉神的忠心仆人们，他们不愿各样他们愿意付各样的代价归回来侍奉我们的真神，这是很宝贝的。我们看16节，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都随从立位人来到耶路撒冷祭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这样就坚固犹大国，使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强盛三年，因为他们三年遵循大卫和所罗门的道啊。这里说这个罗伯安因此就得到强盛，因为神的百姓归回，爱神的仆人归回了啊，这些侍奉神的忠心的神的仆人使你们归回啊，这个地方由侍奉神高举神尊荣神，这个地方就得荣耀啊，罗伯安也因此得荣耀，神就使他的装饰，他的国就强盛。但是好久不长，他只强盛了三年，因为他只遵行神的话语三年哦。后来呢，他就放纵了哦，他就偏邪了。好，我们看13到17节，是子民归回，神赐强盛啊。这个子民归回才会真正带来强盛，哪里侍奉神，以神为中心，以耶稣基督十字架为主题，以耶稣基督为中心，那个地方就会带来复兴啊。这个复兴不但是指人数加增，更是指内在生命的强盛啊。有些地方人数虽然加增，现在有各样的方法传福音啊，一旦信就马上为他受洗，有些甚至很勉强的就把他拉过来让他受洗，其实没有注重内在的建造，这种的信仰呢是立在沙土上。那我们今天是信仰立在根基，要立在磐石上，就是真正有内在的建造啊，离不开上面罗伯安啊这种的修筑啊预备。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真的为教会也要做修筑，这种预备内在丰富的这种工作。好，这是子民归回，神赐强盛。我们看15节里面特别讲到耶罗伯安，虽然神赐恩给他，抬举他他本来是不配的，神却让他管理十个支派，成为一国之君，但是他没有忠心的侍奉神，反倒去侍奉鬼魔，他的心偏邪啊，他的心里自己做神，自己做王，忘恩。这个时候呢，他侍奉鬼魔，终必败落啊！到最后，他的国就败落了。我们看神是何等的公义，何等的掌权者，让我们要长久的来遵循神的道，才会真正的蒙福。所以圣经呢记载啊，丑的也记载上面，美的也记载上面啊，一些俊美的啊，优美的，我们都要去学习效法。这些丑陋的，我们要防备。我们真的要警戒，不要像耶罗伯安一样，得了恩典，马上就去侍奉偶像，里面就铸造偶像，这是很可怕的。我们今天被神抬举，被神装饰，乃是要忠心的来侍奉这位神。耶罗伯安、罗伯安都是一样，看到罗伯安啊，接下来呢，他的生活啊。真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因为神赐恩给他使他的国坚固，使他强盛。这个时候他就离弃了神的律法，他就偏离了神的道是怎么偏的呢？ 从18节到23节，他是渐渐偏离的，不是一下子就偏离的，他是在生活当中慢慢的被诱导，被迷惑啊，被混乱。好，我们看18节到23节。罗伯安娶大卫儿子耶利摩的女儿马哈拉为妻，又娶耶西儿子以利亚的女儿亚比孩为妻，从他生了几个儿子，就是耶乌斯、赤玛利亚、撒汉，后来又娶亚沙龙的女儿玛加，从他生了亚比亚、亚泰、细撒、示罗面。罗伯安娶18个妻，立60个妾啊，这里看到18个妻60个妾，就是78个妻妾，生了28个儿子60个女儿，那么就是88个儿女。他却爱亚沙龙的女儿玛加比爱别的妻妾更甚。罗伯安立玛加的儿子亚比亚做太子，在他弟兄中为首，因为想要立他接续做王。罗伯安办事精明，使他种植分散在犹大和便雅悯全地各坚固城里，又赐他们许多粮食，为他们多寻妻子。这段圣经当中指出了罗伯安在生活当中的糜烂，当他神赐福给他，使他强盛的时候，使他的国度安稳的时候，他没有带领百姓好好侍奉神，没有继续兼顾自己的诚意看守城门，而是呢过了一种醉生梦死的生活，娶了78个妻子一个人有78个妻子，还哪有时间来侍奉神呢？整天过的都是这种情欲的生活了，然后生了88个孩子，这还不算，他的生活根本没有时间抽出来了侍奉神，然后他还偏爱亚沙龙的女儿玛加，我们知道这个玛加后来是做了一个很坏的一个事情，他设立了亚瑟拉来迷惑以色列人拜偶像，这个玛加是很坏的一个偶像的头子，设立这个玛加，他是被玛加迷惑了，被这个偶像的头子迷惑了，这是很可怕的。后来呢，他又私立玛加的儿子亚比亚做太子。在生命记21章15到17节，圣经说得很清楚，一个人有两个妻子，一个是他所爱的，一个是他所恶的，但是这个长子是这个所恶的生的。后来呢，他说要把那个所爱的生的立为长子，把这个所恶的把他贬掉。圣经上说这是不允许的，虽然他是不是你所爱的妻所生的，但他是长子，你也应该给他双份。我们这里看到这个长子不是亚比亚，是别人你看这个罗伯安呢就私利偏心这里完全篡改神律法的规定律法所说得很清楚，即使他不是你所爱的妻子生的，他也是长子，你不可以废除的不可以把别人提起来，除非是神废除，人是没这个权柄的这里看这个罗伯安完全没有遵循神的道理他里面被情欲充满了，一个人被情欲充满，顺从情欲撒种，就从情欲受了败坏，因此就生出私心，生出偏爱做一切呢不合情理的事，不合真理，不合律法规定的事，这顺从情欲，私心偏爱。还有就是属定他是很聪明的，因为他孩子这么多，他就把这些孩子都分散在坚固城让他们生活稳定，收入稳定，各方面都非常好，虽然他很精明办事很精明，这精明里面其实都是藏着对自己的好处对属地的打算利益的筹划，这个没有给百姓带来真正的祝福然而百姓因着他的偏斜也跟从了他随着偏斜，这是非常可怕一个牧者的一种的堕落一个领袖的属灵的堕落，带来整个百姓整个都被领偏家庭呢搞得也非常混乱这个不能荣耀神的名各种呢属地精明使他与神渐渐远离其实神呢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聪明有智慧的不过有些人聪明一点，有些人不聪明一点，有些人会打算一点，有些人呢愚钝一点其实对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不怎么大的，但是如果这个精明的人离开了神的道越来越精明，那就很可怕 啊，神给你很聪明很智慧，你却没有遵循神的道，而是按照自己的意识、私心、偏爱去做去行，顺从情欲啊，各样的发展，各样的建筑，到最后也是落空的啊，也是不合神心意的。好，这是我们看到这一边叫我们不要增进啊，不但不要增进，要狠心遵道。虽然这个罗伯安听从了神，没有去增进，但后来呢，他没有恒心遵道，始终也是带来败坏。好，我们看另一边圣经哥林多前书14章。哥林多前书14章讲到哥林多教会在运用恩赐方面，他们特别看重说方言，而且呢，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方言的功用，也不知道运用的原则，一次带来教会很多的混乱。下面也讲到妇女在教会当中带来不蒙头不顺服，也带来很多的混乱。保罗就着这两个问题呢，他讲得非常清楚，他阐明神真理的教导，让百姓让神的儿女们里面要有辨别啊，不是混乱。好，我们看这里讲到不偏，让我们不要偏重不要抬高举，不要高举恩赐，不要炫耀自己的恩赐，不要显露，因为恩赐不是为了显露自己啊，恩赐乃是为了造就教会。好，我们看圣经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这节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从明文就可以理解，要追求爱这个爱不是我们生下来就有的，爱是要在基督里追求的。我们信了主之后，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就要追求爱。在生活当中，我们学习彼此相爱，我们学习要去爱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单单求人的爱，我们要追求能够爱别人叫追求爱那些属灵的恩赐呢，我们要切慕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要切慕恩赐切慕恩赐的目的就是能够被主用起来。我们相信每个弟兄姊妹都有恩赐恩赐各有不同神呢叫我们要切慕，我们要追求这个爱要追求，属灵的恩赐要切慕，要羡慕先知讲道，要羡慕先知讲道呢是神赐给他特别的恩赐。好，这是要追求爱，切慕恩赐另一边的意思也是一样的，不要与弟兄相争，我们要用基督的爱去包容他，而且呢要为他祷告真的，我们里面要先自己建筑好不要天天定人的罪，天天看见别人都是罪人，我们要以基督的爱，基督就是爱罪人的，我们要以基督的爱去爱他，就如同炭火堆在他头上一样，神会使他的心意转回归向神。那这个恩赐呢，我们就要去切慕，去羡慕这也是好的事情。好，我们再看2到21节，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这个方言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这个方言是人听不懂的，方言是人听不懂的，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这个心灵里讲奥秘，他自己也不知道讲的是什么奥秘，因为说的是方言，自己也听不懂。当做先知讲到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这里说得很清楚方言和先知讲到是不一样的，方言呢是对神说是在心灵里讲各样的奥秘没有人听出来他在说什么，但是先知讲道就不一样，先知讲道是明的，是人听得出来的当中有造就别人听了原来是这样的，把人从错误当中拉回来把人从歪路当中拯救回来把人从各样的不合神心意的当中能够劝勉回来，是安慰人劝勉人做先知讲道的目的是安慰人劝勉人造就人这是明的。第四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这个说方言虽然听不懂，别人也不知道，但是他在灵里与神交通，他是造就自己，他里面是受造就的，但是做先知讲道呢，乃是讲出来让人听得懂，是造就教会。第五节，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方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就比他强了这里呢我们看到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说方言也好，先知讲道也好， 两种恩赐互不排斥啊，两种恩赐是可以平时可以同时存的，一个人可以说方言也可以做先知讲道，是同时可以存的，但是并不彼此排斥的啊。还有呢他说啊说方言若没有方出来，那么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要强啊。这里有一个分别，一个说说方言的如果没有方出来是不能造就教会的，说先知讲道的，做先知讲道的他就能够造就教会，他不用方的，他说出来的话省得道就能够造就人。所以呢这个相比之下呢，先知讲道又比说方言强啊，这是圣经明文记载的，因为他说出来人就听得懂听得明白，马上能够造就到信徒们是属灵生命的需要。因为先知讲道有造就有安慰有劝勉人啊，有些人啊在罪恶当中啊，一堂道听了之后他就发现哇，原来这样是罪，原来这样是得罪神，原来我这样是亏欠神，他就被劝醒了，马上就悔改了。但那个说方言的呢，别人听也听不懂，你是在造就自己啊。因此呢这里说做先知讲道比说方言要强。好，我们再看第六节，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啊，这里保罗是指自己说的。保罗说，如果我们到你们中间，我们只在那里说方言，你们听也听不懂，也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那么有什么用呢？所以他说，我就要用启示、用智慧、用预言、用教训，这是讲道的神赐给他的一种方式。有些时候圣灵会启示，圣灵启示的时候，圣灵的亮光就赐给他，那个圣经解开，哇，原来这个圣经是这个意思，这个启示呢是从神来的，神赐给他特别的亮光，这叫神的启示。还有呢知识，就是神赐给他有特别的知识，让他看到神话语当中的奥秘，哦，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这说预言也是指讲道，那预言都是要成就的，预言都是要实现的，神在讲道的时候会赐给人这样不同的能力和权柄，这样的恩赐。或用教训啊，就是讲解教训，教导人，教训人，责备人，给你们讲解，不光是用怎样的一种方式，反正把神的话语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明了，讲得一听就听得懂，让人能够接受得过去，不光是知识层次好的，还是目不识丁的，听见就能够明白，这就叫讲道。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保罗意思说，我如果只讲方言，你们听也听不懂，不用你们听得懂的去讲解，那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益处呢？啊，那真的是没有益处的。好，第七节，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这里讲到琴也好，箫也好，所发出的声音是都有分别的啊。有些时候吹出是很悲壮的，有些时候吹出是很兴奋的，有些时候吹出是很低调的，有些时候吹出是很高昂的，各有不同，所弹出来所发出来的声音，就是表达不同的情绪，让人一听就知道。我们知道那些追思礼拜所弹的所奏的就是那些很悲哀的歌，别人就知道哇，今天他家里有人过悲了啊，大家都在忧伤当中。那个结婚呢，他们就会吹出赞美感恩很高调的，很炫，就是很炫的那些赞美诗歌，那么人家就知道哇，这个喜乐气氛很好。那这个琴和箫都会发出不同的声音，让人听得懂的声音。好，我们再看第八节，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啊，在以色列当中这个例子是最清楚的，那个号声都有不同，要打仗有打仗的号，有些时候吹低的，有些时候吹高的，有些时候吹两声，有些时候呢吹一声，不同的号声才能够让人听得懂听得明白，一听见人就可以去预备了。你们也是这样，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没有意思的。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人。这个话外人就是外邦人，异族人，听不懂的人。你说的话我也听不懂，我说的话你也听不懂。就像我们在西班牙，西班牙语不懂，那些说西班牙语的人看见我们说中文，他也不懂。我们和他就是话外人。第十二节，你们也是如此， 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的造就教会的恩赐。这里说，说到这里呢，这说明当时哥林多教会很看重说方言，很抬举说方言啊，并且呢，好像是有一种大家都要追求说方言的这种气势在里面啊，而且在每一次的聚会当中，他们都会用很多方言，所以保罗才会就着这个问题讲着这么多话啊，让他们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好，我们看十三节，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方出来。这里保罗更加注重的说，如果神赐给你是说方言的恩赐，那么你就求神使你能够方出来，方出来自己能懂，别人也得造就。你不方出来是在心灵里当当对神说啊，人也听不懂，自己也没有办法听得懂。14节，保罗更加看重这个问题，他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啊。这个方言祷告是灵祷告，悟性就是我们能够理解，叫做悟性，能听得懂，能理解得了，好，这叫悟性啊。这个方言呢是听不懂也理解不了，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所以说悟性没有果效。这些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用悟性歌唱。保罗并没有制止说方言，保罗并没有制止用灵祷告，用灵歌唱。保罗说，我既要用灵歌唱，也有悟性歌唱。那我们今天在基督里的追求，我们既要说方言，又要求主赐我们能够有做先知讲道，因为神说我们要切慕这个恩赐，我们要羡慕这个恩赐啊，这个是每个人都要可以去追求的，可以去羡慕的。但是也不禁止啊，不禁止说方言。但这里说到说方言的必须要求方出来，为什么求方出来呢？下面16节，不然你用灵助谢，那在做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你感谢的固然很好，无奈不能造就人啊。这里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5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1句方言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说得很清楚，保罗说自己说方言比众人都多啊，说明保罗的祷告很多很多，保罗与主的灵啊，这个灵里与主的相通相连接，与主的连接，与主的交通是很密切的啊，他真的天天与主连在一起。但保罗说，我在教会当中宁可说5句悟性造就人的话，也强如说1句方言。20节，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小孩子，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啊。这里告诉我们啊，我们不要像这小孩子一样啊，说自己会说方言呢就拼命的说方言啊，说很多很多的方言，不管合适不合适都说方言啊，没有节制，这是不行的。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方言固然很好，但是我们要分场地分时间，我们要有节制啊。这里说得很清楚啊，求主今天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让我们真正能够运用的恰当啊，不是随便用，不是胡乱用，不是带来混乱啊，更不是要显耀自己啊。说方言呢，是我们灵与主相通这种灵的祷告，灵的歌唱是非常美好的，叫我们不要把它用坏掉。好，我们看21节，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啊。我们看啊，有很多人啊，犟，很犟，很硬啊，很顽梗，就是不听从，不愿意顺服。好，我们看2到21节里面第一是看到场明恩赐作用原则，保罗说的非常清楚。这里说到一种是说方言，一种是先知讲道啊，他把这两项的恩赐说得很清楚，特别是注重说方言的弟兄姊妹特别要注意，要明白说方言是分时间和场地的，你要懂得方言的作用，方言的功用不是造就别人，方言的功用是造就自己，是灵里造就自己。那呢，你要在众人面前说方言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不要带来混乱，而且要求方出来，让人听得懂听得明白，不然的话就要闭口不要说，闭口就是节制啊，让我们要节制说方言，不是要炫耀自己，像小孩子一样 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虽然神赐给你说方言很好很美，这个恩赐啊很突出啊，怎么这个人一个字都不认识的，他会说英语啊？有些懂英语的一听，哎呀，他在说英语；有些是懂法语的、懂国语、懂德语的、懂西班牙语的，各种不同的语言，其实是有好处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说的呢是大家听得懂的，是众人所造就的，这是很要紧的。这个阐明恩赐作用原则，不要带来混乱。第二点呢是各种智慧多方造就，各种各样的智慧，神赐给我们，或用启示，或用知识，或用预言，或用教训，目的就是要造就教会，要多方的来造就。造就教会就是内在建造，造就教会也就是修筑修固诚意。我们用神的话语才能够坚固人心，引导人走正路，使呢生命带来造就，使呢生命带来成长。我们求主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先知讲道之能，让我们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能够用运用恰当和给主大大使用。各样的知识是我们平常不同的装备，不停的装备。有些时候神借着别人讲道，借着神话语的光照，让我们装备，哇，原来这个知识，这个圣经是这个意思，我们要装备自己，各方各面的装备。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默想，借着听到，借着圣灵的感动，目的是我们能够真正成为造就人的人，让我们所讲的道让人听得懂，听得明白。保罗说的很宝贵的，我也很佩服，他说我不用高言大志跟人讲，神叫保罗就是用最普通的、最简单的、最明了的，就是用我们生活当中最接近的，讲神的道，让人一听就明白就懂。但现在的讲台呢很抬举知识理论，这种逻辑各方面，这些听起来虽然很好听，当时可能我们听了很舒服，但是到最后生命是没有造就的。真正给人生命带来造就的是圣灵的工作，神是借着启示啊，借着圣灵的引导，借着圣灵的感动，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里面每一个被神用的人里面要真的要预备预备丰丰富富要预备油，预备酒，预备粮食。我们自己里面没有粮食，没有油，没有酒，没有神的话，没有圣灵，没有神的爱，我们所讲的倒是干干巴巴的，是理论讲理论的话，知识比我们好得多的多得多，口才比我们好得多得多，叫他们过来讲多好啊，是吧？所以求主帮助，讲道是有生命的流露，不是外面条条框框的教导。好，我们看第三呢是悟性造就，根基坚固教导我们是要悟性造就，我们自己听得懂的说出来，让人家也会听得懂的，我们自己领受的，然后呢所表达出来的，让人家也能够领受的，是听见的人信仰的根基就会结实无论是风吹雨淋都不会倒塌，不管是怎样的迷惑都可以辨别。就像这些在耶罗波安国度里面的那些以色列民那些祭司和利未人，他们一看不对劲马上就归回侍奉神，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强盛。我们今天在主的真道上不是糊里糊涂模里模糊，哎呀似是而非不知道怎么样模棱两可，这些不是主的道。主的道是让我们悟性能够理解的，说得出来的，明白得了的，表达得清楚的。主的道不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你听到是这样又是那样，这个不是的，是悟性造就清清楚楚明明了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信仰的根基是实实在在的脚踏实地的扎根在耶稣基督身上。好，我们再看22到25节。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尔有 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若都说先知讲道，偶尔有不信的人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坚言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 这里保罗再三的强调，让我们要真的做先知讲道更为重要。每个人都要求主赐给我们能够把主的福音清楚的讲清楚讲明白。不是用方言，用方言有些人是听不懂的，也不能给别人带来造就的。说方言呢只能是一时哇别人惊叹。哇真奇怪耶，他们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我们都听不懂。这个目不识丁的，这个都不认识的，字都不认识的，怎么会说一些别国的话呢？这个是不信的人听了会很惊叹。但是真正能够给他带来造就的是生命的道，就是做先知讲道的人，把神的话语说得清楚明了。这个人一听里面就被劝醒了，神的话语是带着劝勉的，带着教导的，带着光的，带着亮光的，好心里的隐意被显露出来，就将脸伏地，意思说这个人就被归给神了，就来信靠神了，就悔改了。22-25节，先知讲道是领人归主啊，先知讲道就是要领人归主啊。另一边呢，这个耶罗波安啊，虽然迷惑力很大，给人的利益好处很多，但是他侍奉假神，至终呢是领人败坏啊，到至终是领人败坏。那这里呢，先知讲道就是我们站在主的话语上，恒心遵行神的道啊，遵主话行，遵主话传啊，到最后呢是把人领到主的面前蒙恩。好，我们再看26-40节，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方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啊！不管是怎么样，是用方言也好，是方出来的还是不方出来的，或者说，哎呀，我是从神来的，有些人说是神叫我讲的呢。但是你要知道，神叫你讲的，你如果不能给当时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带来造就，也是要节制的，马上要停下来的。是的，是神叫你讲的啊，是吧？神的启示嘛，神给你的方言嘛。但是呢，我们都目的就是要造就人，如果不能给人带来造就，反倒造成混乱的，那么马上要停掉。27节，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少三个人，至多三个人，需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方出来啊。这里讲到次序问题啊，两三个人讲，也要有一个人方，不是混乱的。你先讲，然后他讲，有一个个的轮过来啊。有些人说，哎呀，我都被圣灵充满了，自己都不知道在做什么。但是圣灵是顺服我们的，下面说得很清楚，先知的灵源是顺服先知啊，圣灵是顺服每一个被充满的人，圣灵不是控制人，圣灵不是让人混乱，被圣灵充满的人是很清晰的，很清楚的啊，是有节制的，这里告诉我们是有次序的，不是混乱的。28，若没有人方，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如果在教会当中啊，大家被圣灵充满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没有人把你的方言方出来，那你就要闭口啊，闭口就是安静下来，你在心灵里面对神说就可以了，你不要叫那么大声，整个教会都听见你在说方言，别人又听不懂，搞得很混乱啊，这是不行的。29节，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审思明辨。啊，这里说做先知讲道，他在讲的时候，我们坐在下面要审思明辨啊。下面说要一个一个的讲啊，不要混乱，也是一样，也是要啊有次序的。我们坐在听的人要审思明辨啊，一边讲一边学啊，一边学一边装备，一边学一边操练啊，不混乱的，也是要按照次序。32节，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好，不管是说方言或是说做先知讲道，我们都是要按照次序啊，不是要混乱。好，我们下面看到34节，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啊。这里有些人就听不懂了啊，怎么妇女不好说话，现在有些教会的负责人都是妇女，还有女牧师女教师，那怎么办呢？他们不是出来讲道吗？这是指当时的社会环境，因为在犹太人那个国度里面呢，妇女是要蒙头的啊，不能起来教训男人的。那这里教会的规矩也是一样，圣经上说得很清楚，弟兄是头，姊妹要顺服，是吧？ 这个教会当中如果弟兄起来负责，那么这个做姊妹的就是要谦卑，要蒙头。如果这个教会当中没有一个弟兄可以起来的，那我们看像现在呢，有些姊妹恩赐啊，神的给他的领受啊，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啊，是特别有带领的，那么是可以做工。但是如果有弟兄行起，姊妹就要顺服安静啊，要遵从弟兄，因为弟兄是头啊。这个先后的次序主次不要搞混乱掉。好，我们再看35节，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这是指当时的社会哦，妇女说话是可耻的。神的道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当引到你们吗？哦，神在这里再三的告诉我们，我们要懂得次序。这说明当时哥林多教会啊，这些妇女啊，他们贬低弟兄，他们高抬自己啊，因为当时教会当中有弟兄，有就是神的仆人，神的好仆人行起，但是这些妇女呢，他们不愿意蒙头。啊，就像现在的教会一样，如果教会当中有弟兄行起，我们做姊妹的是要蒙头的，我们是要谦卑的，我们要遵从弟兄啊，就好像底波拉抬举巴拉一样，我们也是要这样做的啊，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再看37，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啊。上面保罗所说的，他说这不是我说，乃是主的命令啊，你是属灵的，你认为我是属灵的，我是很属灵，我是先知讲道，那么你就要遵循神所说的话啊，这个是神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有他不知道吧。这个不知道是不愿意领受啊，这个故意不愿意领受，保罗说我不强求，那就随便你们。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啊。我们今天要彼此尊重，有些弟兄姊妹他是有说方言恩赐，就要尊重啊前面所教导的，我们要知道方言的功用，说方言的原则，那么我们都要规规矩矩的啊。我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但是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啊，你不要禁止别人说方言，但是我们要切莫，就是特别追求做先知讲道，每个人都能够起来造就教会啊，能够造就弟兄姊妹，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啊，不管是教会当中、家庭当中，我们都要规规矩矩，不要造成混乱。因为神的灵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我们安静。26到40节，我们看第一个对点是按照次序脱离混乱啊。罗伯安当时没有按照次序啊，把他那个偏爱的儿子立为长子啊，做太子，这是不合理的啊。他没有按照次序，没有按照神的规定。这是会造成混乱的，这是神不喜欢的啊。我们看第二呢，就是追求属灵，恒遵主道啊。我们要追求属灵，不要追求属地。罗伯安到最后就是追求属地，追求肉体的享受，追求今生的富裕啊，追求儿女家庭啊，地上属地的东西啊。让我们追求属天，追求属灵，恒心遵行神的话，能够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神圣洁贵重的器皿，被主久久使用，长久蒙福。好，我们再看小人，小人启示录19章第2节，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逃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这里看到他就是指我们的神，三位一体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的，是公义的，他不会有错误的啊，他不会有掺杂的，完全诚实，完全真实，完全公义。他要判断，就是判断，其实就是审判这个大淫妇啊，这个大巴比伦，这种罪恶的权势，污秽邪灵的权势，都要被主审判。这种叫人犯罪作恶的啊，这些跟随这些金牛犊的啊，去犯罪作恶的，像耶罗波安的权势啊，神要审判，要向他逃流仆人血的罪啊，神要伸冤的啊。我们今天啊，真的要守住主的道，求主自己带领我们。我们看到箴言书第8章，箴言书第八章叫我们的心要寻求智慧啊，我们要得到智慧才能听得懂主的话。我们没有得到智慧是听不懂主的话的 啊，我们今天看圣经箴言第八章一到十一节，我们读一下：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上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众人啊，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说。啊，这里看到这个智慧，其实我们的主他是智慧的源头啊，主所说的话也就是智慧。我们知道现在科学发达，各样的信息都非常的灵通，那主所闯的道呢，更加是到处都可以听得见。所以这里这句这段话也对照今天的这个时代真的是很合适。神的话在各到处都可以听得到，神在到处呼唤人，神在到处呢教导人，叫人要悔改，要转向他。第五节说：愚蒙人呐、你们要会悟灵明；愚昧人呐、你们当心里明白。有一种人是愚蒙，是愚昧啊，蒙就是被蒙蔽，愚昧里面就是很蠢笨。那么这样的人呢，我们都要在主面前听，好好听，好好领受，好好的审思明辨神的话。第六节：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并无歪曲乖僻。有聪明的以为明显，的知识的以为正直，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令得知识胜过黄金。啊，这里看到主的话语是多么的宝贝，让我们啊把主的话语要一句句的听过来，因为听他的话胜过白银，胜过黄金啊，比蜜更甜。神的话语是的胜过一切，神的话语是极美的话，是极美的，世界上是找不到的。诗篇一十九篇第十节说：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晶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芬芳下地的蜜甘甜。啊，我们常常要聆听主智慧的言语，无论我们是处在怎样的环境当中，他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他的话语是有生命力的，他的话语是充满了爱的，我们听着他的话语就会得着力量，得着方向。十一节：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啊，这里说到智慧比珍珠还要好啊，有些珍珠是价值连城的，一颗珍珠是多少多少钱的。那么我们知道主的话语比珍珠更好，珍珠和它都没有办法相比。所以我们今天当听主智慧的话语，要看重神的话啊，聆听学习领受啊，求主帮助我们有个谦卑的心啊。当时这个罗伯安他虽然只有三年听主的话，那三年就非常蒙福，非常强盛。后来不听神的话呢，马上就被愚昧缠住了，就犯罪作恶了，就堕落了，就带来败坏了。好，我们今天要听主智慧的话，我们就有真智慧。好，再看12到31节啊，从开始读到最后。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啊，智慧里面就带着灵明，带着知识，带着谋略。我们要得到属天的智慧，神会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灵明就是里面很灵活，很灵巧，很能够明白啊，这个悟性通达。13，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啊，这耶罗波安啊，他是乖谬的口，叫人拜金牛犊，这是神所恨恶的。啊，罗伯安也一样，他最后堕落了啊，私立太子啊，偏爱那个马家，这马家后来铸造金牛犊来迷惑整个犹大国，把犹大国陷在罪恶当中，这是何等可怕！但是敬畏耶和华，要恨恶这些罪恶啊，不要自己做王，要始终遵行神的道，要基督来做王啊，这样呢就可以蒙福。14，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这个我是第一人称，这个我是指耶稣基督，他就是谋略、知识、聪明、能力的源头。15节，帝王借我做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啊，我们知道圣经上说，立王、废王都在神的掌管当中。神要立那个最愚昧的人，最贫穷的人做王，也有神的主权，因为帝王是借着他坐在国位上，君王也是借着他来定公平。啊，如果离开了神，就没有公平，没有公义，这国位就不保。16节，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圣经说得很清楚，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他掌权。 我们经历过很多，我们要求什么事情，主啊，这个当官的掌权的是你在掌权啊，你管理他，让他转过来帮助我啊。有些时候神这真的很奇妙的，神会使他转过来帮助我们的。十七，爱我的人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今天我们要爱主就得着主，我们寻求主就得着主。吩咐尊荣在我，很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金金，我的出场超乎高银，我在公义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使爱我的承受货财，并充满他们的富库。那我们今天要丰丰富富，不单是地上的货物财物，我们灵里更要丰富，要预备粮食，预备油，预备酒，让我们用各样的神赐给我们的智慧、启示、教训、知识，让我们起来做造就人的工作。我们要丰丰富富，求主的宝物充满我们的府库。二十二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这个我是指耶稣基督。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接应，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谁不得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司，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这个他是指耶和华神。我们的主耶稣在我们的神创造万有的时候，他就是在那里做工程师，这个公司就是工程师，天天踊跃在神面前，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 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我们真的感恩，从创立世界之前，我们的主就愿意与我们同住。32节，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变为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离，不可弃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求主今天帮助我们，我们有爱主、等主、寻主、渴慕主，这就会蒙主的恩惠。12到31节，看到爱主、寻主的智慧。我们今天爱主、寻主、听主的教导就有智慧。不要做混乱的人，我们要做安静的人，按照次序合神心意、恒心尊道的人。22到31节是主是万有的源头，我们要知道创造万有，主在那里为工程师，他是万有的源头，他更是智慧、聪明、知识的源头。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不靠自己去征战，不要自己去增进，我们要遵循神的话语，听从主的教导，在里面求主使我们内在有主的道在里面建造，有圣灵在里面建造，让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不但要追求爱，要切莫恩赐让我们懂得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怎样的使我们的恩赐能够造就到别人，造就到教会使我们在主面前能够更加蒙神的悦纳，使我们在智慧当中寻求。今天大小人的中心是恒守道不偏离，寻求主的智慧接下来时间大家一起来祷告求主把我们里面的增进除去。我们常常里面遇到都会增进，求主使我们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造就人的人，不要成为混乱教会的人求主使我们要听智慧的话语，使我们里面有主的智慧让我们真的知道神的判断让我们不要起来定弟兄姊妹的罪我们起来做一个有爱的人，求主使我们心中有基督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